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感谢你啊，过去一年对我们的带领，也将这新的一年也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保守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行在啊神你的爱中。我们恭敬把以下的信息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好，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神的爱。那么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经常会谈到神的爱，所以我们对神的爱并不陌生，但是我们对神的爱的体会到底有多少呢？今天当我们向还没有信主的人去谈到神的爱的时候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可能就接受了，有的人可能会质疑，有的人甚至于可能会拒绝啊。有的人会质疑说，如果神爱世人，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还会有那么多苦难的事情发生？难道神眼看着世人受苦，这就是神的爱吗？这其实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这牵扯到许多的方面，像是苦罪的问题，像是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这两个属性如何调和的问题啊，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受苦真的就对人没有益处吗？啊，今天我没有办法花很多时间去回答所有的问题，我只能略微的提一下。那么从圣经的创世纪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神创造人之后，神就把人放在哪里？伊甸园里面啊。伊甸园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伊甸园可以说是人间的天堂，因为在那里人可以与神同行，而且没有现在人类所要面对的一些人生的问题，在那里没有住房的问题啊，他们想住哪里就可以住哪里，不需要付租金，没有房贷的问题啊，在那里也没有食物短缺的问题。当他们肚子饿了，除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之外，其他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啊，不但是免费的，而且是 organic 啊，是有机的啊，不像我们现在吃东西还要花钱买啊，如果有饥荒还买不到食物。此外呢，在那里我们也可以说应该没有死亡的问题，因为在伊甸园里面有一棵生命树的果子，吃了这果子的人呢就永远不死。那么我想这是从古至今人类梦寐以求的事情，不像我们现今的人，我们顶多呢就是活到100多岁。可见神的本意就是要人在伊甸园里面享受神所为人预备的这一切的福乐，唯一的条件呢就是要听从神的吩咐。但是因为罪进入到人类当中啊，这个苦罪的问题呢就开始了。讲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说，那么是神没有把人造好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如果当初神把亚当跟夏娃造成是一个乖宝宝啊，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没有错，神的确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把人造成是一个听话的人啊，就像机器人一样，就是照指令行事。但是呢，那个就不是人啊。根据创世纪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人跟其他的万物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呢？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在人的身上有一些神的属性，就是有类似神的这个属性。比如说人有这个情感，人有意志啊，人有这个良知，人会思想啊。那么既然人有这些的特质，这表示人会运用这些的特质去做出选择， 那么当然做选择的时候，当然也可能做对的选择，会做错的选择。而当初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就是做错了选择，所以才会导致他的后代子孙，也包括我们在内，一样的陷在最终。那么讲到这里，你可能又会说，那是亚当跟夏娃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要解释这个呢，又要牵扯到一些神学的问题。但是呢，我今天先不从神学去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当初亚当跟夏娃之所以会犯罪得罪神，他们并不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只是不把神的话当作是一回事。今天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跟亚当夏娃在这方面是不是一样？我们是不是没有听从神的话？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在罗马书3:23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罪最主要的不是指一些犯罪的行为或者是思想，最主要的是直到人没有听从神的话。那么我相信在我们还没有信主接受主之前，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才会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尽管如此，我们看见神并没有因为人不听他的话，人犯罪，所以呢就不再爱人。我们看见但是神爱人呢，也不能违反他公义的原则，所以呢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这就是神的爱。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罗马书5的经文来思想一下神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人的爱是一个主动的爱，神对人的爱它是主动的意志的一个行动，并不是说人向神求来的，或者是人本身有什么好或者是人先爱神，都不是也不是因为任何其他的因素，就是因为神他定义要爱人，而且他是主动的爱人。我们看见这就是神的爱宝贵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如果一个人之所以爱你，是因为你求他那你觉得这样的爱真的是你所想要的爱吗？因为真正的爱应该是主动的一个行动不是求来的。真正爱不但不是求来的，而且也不是交换条件。我们今天看到有许多的人的爱是交换条件的爱，如果你爱我，我才会爱你。但是神的爱不是交换条件的爱，神在人还没有爱他之前，他就已经先爱人了。在这里我们不仅看见神的爱是主动的爱，而且神的爱也是超凡的爱。今天你会去爱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相信今天我们都会去爱一个我们觉得可爱的人，或者是爱我们的人。但是我们看见神对人的爱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选择，神爱所有的人，不管可不可爱呢，他都爱。可见神的爱呢是超凡的爱。神的爱如何超凡呢？在罗马书5:6告诉我们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我们看见神的爱之所以超凡，是因为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一般人可能对那些软弱的人可能也没什么爱更不会为这些人去死但是我们看见神在人还软弱的时候就已经爱人。神不是说我很好， 我这个人很完美很刚强才爱我，神在我这个人还软弱的时候就已经爱我了。在这里的软弱呢，最主要不是指身体上，在这里的软弱最主要是指这个灵性上的软弱，也就是啊人的不敬虔啊，就是说人在对神不敬虔的时候其实是不配神爱的，但是神竟然还去爱这样的人，甚至于为这样的人而死，这就是神超凡的爱。接着我们在罗马书啊五章啊七到八节，我们也可以看见啊，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爱也是为罪人而死的爱，当然我刚刚说的不敬虔的人也是包括在罪人里面。今天如果有需要的话，你愿意为什么样的人死呢？可能是你的亲人啊，我想这是可能啊，但是我想很少人会为一些外人啊，别人啊，除非呢那个人啊，像这里说的是仁义的人啊，或许有人会这样做啊，但是啊，就算有也是非常少。但是呢，我们看见基督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这就是神超凡的爱。虽然说神爱罪人，但是神却不喜爱罪恶，所以如果有人犯罪的话，那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神爱罪人就任意而为。到了罗马书五章第十节哈，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着他的生得救的哈。今天我们看见为软弱的人死，或者是为罪人死，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为仇敌而死啊，这岂不是更加困难的一件事情吗？啊，这实在是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但是神却让他的儿子为与他为敌的人死啊，这种为仇敌而死的爱就是超凡的爱。虽然我们可能很少人可以做到这样子，但是我们却可以学习啊神的爱，朝着那个目标前进。有一间教会制造了非常独特的这个欢迎卡啊，充分的表达这个神对世人的慈爱跟恩典。这个欢迎卡上他怎么写呢？他写说，无论你是一个圣人、罪人、失败的人、赢家、酗酒的人、伪君子啊、骗子、胆小鬼啊，或者是不容易适应环境的人等等等啊，我们都欢迎你们啊来到我们的教会。那这间教会不但制作了这样的一个欢迎卡，而且他们在每次主日聚会的时候都会大声的朗诵这个欢迎卡。这不但让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感受到这个温馨，而且呢也是对教会啊弟兄姐妹啊必须要去爱所有的人的一个提醒。今天在我们教会虽然没有制作这样的一个欢迎卡，但是呢其实我们对人的态度呢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欢迎卡。当有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给那个人一个微笑或者是一个亲切的问候，这比什么样的欢迎卡呢，我想都更加的好。 更加的能够让人接受。今天 有许多人来到教会之所以会留下来，许多时候就是因为受到这个教会里面的人亲切的欢迎。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那个亲善大使，让人来到我们教会就能够感受到这个神的爱啊，以至于他们愿意来领受这个神的爱。当然了，不只是对新来的人才这样做哈，我们对所有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应当如此做啊，不管对方是不是你看得顺眼，是不是你觉得可爱的啊，其实在神的眼中都是可爱的。所以我们要爱神所爱的人，用神的爱去爱对方。神对人的爱除了是主动的爱、超凡的爱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显明的爱，或者是明显的爱哦，它是显出来的。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我们看基督为我们死这件事情呢，就知道神的爱。我们看见神的爱并不是一句口号，它乃是一个事实啊。神不是只是在他的心中爱我们，神乃是用实际的行动来爱我们，所以他才会打发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世人而死。这就是神向人显明他爱的一个方式。可见神对世人的爱是有实际行动的爱，所以神的爱不但可以让人看得到，而且也可以让人去感受得到。但是今天许多的时候，神对人的爱不是神直接来爱人啊，神今天很多的时候是透过我们这些已经领受他的爱的人去爱其他的人，让别人能够感受到这个神的爱。有一个故事说到，在一个圣诞节的前夕，有一个人在街头上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她的衣服穿得非常单薄，而且被雨淋湿了，所以他看到那个小女孩在那里一直发抖，很可怜，好像又饥又饿又难，但是没有人去理会这个小女孩。那么这个人看到之后呢，他就对神很生气的说，神啊，为什么你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你若是神，为什么你没有采取一点行动来帮助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呢？那时候神很温柔的回答他说，我的确已经采取行动了，因为我创造了你，让你可以来帮助他。今天许多人在看见这个世界上苦难的时候啊，看到许多人没有受到帮助的时候啊，可能会怪神说，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可能会怪神说，为什么神没有来帮助这些的人？但是我今天很少人会想到，其实我们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是要去做那个可以防止这个苦难发生的人啊，我们是要去做那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啊。就算我们力量不足，我们也可以为这些人来祷告，求神派他的天使啊来帮助他们啊。讲到这里，许多人会想，神的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有很大的关系。在罗马书五章九节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呢，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从这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爱一方面可以使人称义，另一方面可以使人免去神的愤怒。我们先来谈神的爱可以使人称义这方面。称义这个字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被称为义啊，或者是被算为义。但是这个义呢，不是人的义啊，人的义算不了什么，这个义是神的义啊。因为对神而言，在这个世上没有义人啊， 可见人之所以被称为义，并不是因为人自己可以做到被称为义，而是神的作为啊。神让人可以靠着信靠耶稣被称为义。我们看见称义是一个人在神面前地位的一个改变，从原本的一个罪人变成是一个义人啊。当一个人称义以后呢，我们看见啊，就有这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但是这个生命呢，没有完全的来掌控我们这个人，所以呢，还要经过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称义只是一个开始，成圣呢，才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一个过程。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先被称义呢，就不可能有成圣的这个过程。称义是给人一个新的身份啊，成圣呢却是给人过新的生活啊。因此一个人如果想要在基督里面过新的生活，就必须要先被神称为义。接着呢，我们来看神的爱可以使人免去神的愤怒这一方面。我们谈到，当我们谈到神的愤怒的时候，许多人可能会无法接受，这个似乎跟神的慈爱相冲突啊。神的愤怒，神的慈爱。在网上有一则新闻讲到，有一位在北卡的美国牧师，他因为公开否认罪人将在地狱中受永远煎熬的这个圣经的教导，结果他被教会革职啊。那么记者借着他革职这件事开始讲到一本引人争议的基督教书籍 Love Wins， 爱赢，就是有爱就能赢，似乎这个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 Robert Baer， 那么他在书里面呢，这个 Robert Baer 牧师呢，他就鼓吹圣经的地狱呢并不是像圣经所说的那么可怕啊。他认为好人，比如说像印度的甘地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是因为是一个罪人，因为没有信耶稣，就要在地狱里面受永远的刑罚啊。他认为那是传统教会的教导，这个教导呢，他觉得是违反了耶稣爱人救人的这样的一个典范，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教导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圣经中所谈到的这个神的愤怒呢，就是要显出神惩罚罪恶的一个行动。我们看见神对人的爱可以显出神的人性化有感情的这个心态，神的愤怒了呢，也同样的表达出他主动的恨恶这些不敬虔的道德的罪恶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免去神的愤怒，其实他原本的意思就是说从愤怒当中呢得到拯救，换句话呢就是免去这个末日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定罪，也就是不用下到地狱里面。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地狱呢是真实的，而且真的是可怕的。接着呢，在罗马书五章十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呢，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从这节的经文我们看见，神的爱一方面可以使人与神和好，另外一方面呢可以使人得救。那么我们先来谈神的爱可以使人与神和好这一部分。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当一个人还没有归向神之前，跟神的关系呢是一个分裂的关系，因为罪使人跟神隔绝了，所以人是没有办法来亲近神，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破裂的。我们可以想一想， 受造的人跟创造他的主关系破裂，那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今天你想一想，如果你的雇主跟你的关系破裂，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今天如果一个照顾你的人啊，那跟你的关系破裂，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今天如果一个供应你一切所需的人跟你的关系破裂，我相信这个对你的影响一定是非常大的，更何况是那位创造人的主跟人的关系破裂，那就更可怕了。今天啊，当你与这位创造主的关系破裂之后，你最想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相信就是要跟他和好。所以啊，这个神的爱可以使我们跟他的关系和好，这就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但是这件事情呢，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呢，才可以做得到啊，不是我们自己想要跟神和好就可以做好这件事情。那么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妇人躺在这个病床上快要过世了，他的牧师听到这件事情呢，就去拜访他，然后牧师就对这个老妇人说呢，他们告诉我你快要过世了啊。他那个老妇人回答说，是的啊。牧师就对他说，那你与神和好了吗？这个老妇人回答说，没有啊。牧师说，那你没有与神和好，你不怕去见神吗？他说，一点也不怕啊。那么牧师就更惊奇，就再问他说，妇人，你可知道你只有一点点的时候活着，你不久就要去见那位圣洁的神了。他回答说，我完全知道。牧师说，那你不怕吗？他又说，一点也不怕啊。牧师就再一次的想要确定，他就再问他说，你有与神和好吗？他再一次回答说，没有。那么牧师就很惊讶，到底你的意思是什么呢啊？那位即将过世的妇人微笑的跟牧师说呢，啊，不必我自己去与神和好，那个是没有用的。基督早在19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已经啊成就了这件和好的事情。今天我只需要来信靠他就可以和好了。老妇人的意思是说，与神和好这件事情不是他可以做的事情啊，但是他可以靠着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可以与神和好。接着我们来谈这个神爱可以使人得救这件事情。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世人犯了罪，罪的工价呢就是死，但是神因为爱世人，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凡是来信靠他的人都可以得到得救，或者说是得到永生啊。那么在这里的得救呢，不只是指到这个就是好像永远的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其实这个得救不只是如此，这个也关系到就是有神的生命啊在我们里面。所以呢，这个得救啊，一方面啊指到我们有永远的生命，一方面呢又指到我们有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呢，可以帮助我们在现今的生活里面呢，就去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啊。所以啊，这个得救呢，不仅是关乎这个未来的事情，也是关乎我们现在生活的事情。所以不是要等到快要死的时候才来接受这个救恩，现在就接受这个救恩，现在就能够蒙受神的祝福啊。那么最后在罗马书5章11节告诉我们说啊，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借着他 以神为乐。神的爱可以使人以神为乐。在韦斯敏斯特小问答的第一条，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这一条啊，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什么？人生终极的目标就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以神为乐。永远以神为乐。今天你会以什么为乐呢？今天有些人可能会以家庭幸福为乐，有些人以赚钱为乐啊，有些人可能会以环游世界为乐，还有有些人可能会以帮助人为乐啊，这个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哈。但是呢，当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呢，就乐不起来了，对不对？但是呢，基督徒的喜乐呢，不只是在蒙神祝福的时候，不只是在我们事事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喜乐，乃是不论什么情况都能够喜乐的那个喜乐。那么要如何才能够一直有这个喜乐呢？就是要以神为乐。圣经在哈巴谷书三章17到18节记载，先知说，虽然无瓜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许多时候我们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环境是如何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喜乐不起来啊。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不去看我们目前的这个窘境，如果我们可以去看神的爱，看神的救恩，看神的信实，看神的应许，看神的大能，我们可以去看神的一切的供应啊，我们可以去看神一切的丰盛的时候，那我想我们就可以像先知哈巴谷一样的说，虽然我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我还有什么？我还有神。只要我还有神，我就可以喜乐啊。在生命的箴语当中提到，有一位突遭变故的一个妇人，跟他的朋友谈到他的心情的时候，这个朋友啊关切他说，忧伤真的能使生命变色吗？啊，这个妇人说，是的，但是我正在尝试选择颜色啊，不让这个忧伤的黑色呢永远罩住我的心灵。从哈巴谷书的经节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先知哈巴谷也尝试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当他面临要失去这些庄严、庄稼、这些财产的时候，他仍然宣称说，啊，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啊，在这里他说什么？我要。这句话表明哈巴谷在面对考验的时候，他仍然掌握自己的选择啊，自己的选择啊。那么在他在面对这个考验的时候，他到底是要让自己落在一个灰心丧志的一个境况里面呢，还是他要靠主而喜乐？这是他的一个选择。最终他选择靠主而喜乐啊，他选择喜乐不是因为他不敢面对这个痛苦啊，他选择喜乐，他选择来信靠神，这表示他对神坚定的一个信心啊。所以神啊，一定让他有这个力量，神一定会来帮助他，带领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同样的，今天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也都有选择的权利。今天你要选择喜乐呢，还是要选择这些哀伤痛苦啊，这是你的选择。有一个行动不太方便的 来 老太太被问到说你好吗，她非常以一种愉快的语调说我很好，好的不能再好了。那个老太太她可以选择埋怨 我现在走路多不方便怎么样怎么样、哦、她可以做那个选择，但是她不做那个选择，她选择喜乐啊，喜乐的欢呼啊，所以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喜乐的人生，不是痛苦的人生。弟兄姐妹，虽然人生的失败，人生的痛苦的确可能会改变我们生命的色彩，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那个颜色，那个颜色就是在基督里的那个喜乐。当我们选择喜乐的时候，就会为我们生命涂上美丽的色彩。所以盼望在座的每一位，不管自己所面对的处境如何，都要选择以神为乐。神的爱虽然可以给我们带来以上种种的这些的恩典，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好像自然就得到这些恩典。那么一个人要如何才能够领受神的这些的恩典，当然第一步就是要来信靠主耶稣。所以在罗马书五章一节才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么要怎么才算是信呢？在罗马书十章九节告诉我们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就可以得到主的恩典。今天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只要向神来祷告，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就可以了。当你接受 主的救恩之后啊，领受这个圣灵进入你的心，当圣灵进入到你的心的时候，他就会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身上，使你不但是充满神的爱，而且呢也有这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让你可以过一个既荣耀神又以神为乐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接受的话，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每个月一次波饼纪念主的聚会，今天当我们在这里重温神的爱的时候，我盼望我们对神的爱都能够有更深的一个体会，基督为我们死的这种爱是何等伟大的一个爱。主对我们的爱是主动的爱，是超凡的爱，显明的爱。所以我们不但来领受这个爱，我们也要去传扬这个爱，向世界活出这个爱，把爱传播到世界上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之所以能够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因为你就是爱，所以我们才能够爱。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不但来领受主你的爱，也愿意能够来分享主你的爱，好叫主你的爱能够传播给世上的每一个人。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一次这个擘饼聚会的时间，我们再一次来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来体会主的爱是何等伟大的爱。主啊，感谢你，你为我们而死，你当我们还是在软弱的时候，你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当我们还是在与你为敌的时候，主啊，你就已经爱我们，已经愿意为我们而死。主啊，这是何等 伟大的爱。主啊，我们无以回报，只是愿意被主你的爱所激励，以至于能够去行出爱来。我们恭敬把以下我们这个擘饼聚会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